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我们正道的经文呢是出埃及记第四章，啊，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四章。好，我们呢来看旧约圣经出埃及第四章，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五节。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没有向你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作蛇。摩西便跑开，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仍变为杖。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向你显现了。”啊，好，我们来看哈。首先我们看第一节哈，弟兄们注意第一节哈，第一节说摩西回答说，但是他原文呢有这样一个意思，就是指的是摩西做见证，向神做证啊，就是向神做见证，就是类似于法庭上做见证啊。也就是说呢，摩西在向神做见证。我们都读过第二章哈，摩西呢，他凭着自己在以色列人当中的亲身经历，就是他曾经去救以色列人，但是最后他们把他卖了啊，然后呢，他根据这个见证，他就下了个结论，他说神呀，以色列人是不会听他说话的，甚至不会相信他是被耶和华差遣的。因为在出埃及记二章的十三十四节，当他去劝两个人争斗的时候，那个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啊，说谁差你来？你是神差的，我们不信，就这样的。然后使徒行传呢，其实二十五节也说过那一次，他以为弟兄们能明白神派他来拯救，但是他们不明白。而且呢，摩西说，凭着他对以色列人的了解，神把他拆出去，最终一定是以下这个结果啊，是这么说的，说看呢，他们一定不会相信我，也必不会听我的声音，他们一定会说耶和华没有向你显现啊。首先呢，我们来看摩西呢，在神差遣了之后呢，他给出的是否定的答案。然后我们来留一下，这里跟第三章结尾的经文是有关系的。在第三章结尾呢，神对摩西有一连串的应许啊，神告诉他召聚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祖宗的神呢向他显现。而在第三章十六到二十二节当中呢，有两个重大的许诺。第一呢，神许诺以色列人呢会听摩西的话，大家注意到没有哈，神说会听，也会相信呢摩西是神所差遣的，神向他显现了。然后呢，神第二个应许会说，摩西会在埃及行神迹奇事，啊，神会在埃及行神迹奇事，让法老被迫听摩西的话，然后呢，释放以色列人出埃及，啊。所以说，你看到在第三章结尾的时候，神给摩西说了一系列的应许，是神亲口说的，啊，神说会帮助他，会为他完成这些事情。而且呢，神应许呢，神会在以色列中施行神迹，让以色列人呢能够听信进去，并且相信摩西是神差的，啊。也就是说，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问题啊，有一个顺序的问题，就是神做工作的顺序和神行神迹的顺序，先以色列人，后埃及人。今天来说，先教会，后外邦人。神呢，在用他的手，用他的神迹，在逼这个世界，逼法老被迫臣服之前，神会用神迹先让以色列人相信他仆人摩西所说的话。所以说，从这个第四章第一节这里呢，我就告诉你，后边会讲到很多，包括整个圣经都会在讲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说，神从来都是先解决教会内部的问题，然后再解决我们跟外邦人的问题，啊，这个顺序从来不变。而且这种神迹一定是教会内部的神迹，然后才是行在外邦人面前的神迹。而且呢，神迹的目的，这一章会讲到很多神迹，神无论在教会内部还是在教会外部行的神迹的目的是什么，你要想清楚。绝对不是像今天灵恩派一样啊，说信了主之后，哎，我有福了啊，自从我侍奉主之后，我家建教会之后，哎，我家越来越富，哎，我信耶稣之后，哎呀，我这病也好了，我这也找上媳妇了，我这工作问题，我这生意也好了。 弟兄姊妹听好啊，神在教会也好，在世界也好，行神迹的目的只有一个，就证明一个他所差的那个仆人讲的道是真的，只有这一个目的。你记住哈，神迹不是为个人的贪欲而存在，神迹只是为了证明真理，同时呢，证明传讲真理的那个人，他确实是从神来的，神迹一定是这两个目的，啊。所以说，兄弟们，在任何的时代呢，神解决问题都是从内到外，啊，这是神始终不变的一个原则。先管教以色列人，然后再管外邦人，管埃及人，啊。然后我们看第二件，说然后呢？就是在摩西提出了否定之后啊，然后在这里大家注意哈，耶和华对摩西说，在你手里的那个是什么啊？摩西说什么？杖啊，杖。首先我们看接下来神要行神迹通过的一个，我们来说媒介吧，是什么？竟然是一根杖啊。首先呢，你要注意这根杖，就是摩西在米甸旷野40年牧羊的杖，他用来引领羊群的杖。也要说这个杖在这里，它所代表的与做牧人、牧养教会或者说做牧师这种教会的侍奉有关系。记住哈，这种杖它是跟教会侍奉有关系，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在教会的这种侍奉。而且呢，在这里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杖也代表着属灵的权柄，就是神会赋予那些，听好了啊，属于他的，他真正差来的，而且是讲真道的这种牧师在教会里的权柄。三个教会的牧师不赋予这种权柄啊，什么律法主义、生命神学、行衰活衰，像那些假牧师，他没有权柄，他说他有权柄，他是忽悠你的，我告诉你。只有讲真道的牧师，只有是神真的拆了这个人，而且他讲的信息没有问题的情况下，神才会赋予这样的牧羊人的权柄。而且呢，你要需要注意，神没有再给摩西另外配这什么金杖、银杖之类的，而是沿用了他在40年中所用的那个杖。也就是说，他过去怎样引领这些羊群，神让将来要让他用这个杖，怎样引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而且再往后的话，你会发现神称这个杖为什么？神的杖。出埃及记4:17-20，神说你拿着杖好行神迹，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在出埃及记7呢，这里又一个名字叫变过蛇的杖，而且可以用它来击打河中的水，使水变成血。在出埃及记19，在与亚玛利人开战征战的时候，神让摩西说，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然后当这个杖举起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得胜。摩西疲乏，这个杖垂下去的时候，亚玛利人得胜。最后亚伦和霍尔发现这个问题之后，他们就搬了个石头，然后3人一块帮着摩西举这个手，最终亚玛利人这个以色列人大胜。也就是说，这种吹神的权柄，这种真正的牧者，这样的属灵权柄，当他行在教会当中的时候，就会伴随着神迹，可以行神所让行的神迹，而且可以使教会得胜。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再看启示录哈2:26-28，耶稣说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打碎，像我从我父所领受的权柄一样。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一根杖它背后所代表的是神给教会的一个权柄，而这个权柄神在教会当中赋予了 那些真正的牧者啊，我指的是传真道的哈，不要随便用啊。然后第三节，这里注意啊，开头我们翻译成命令，说他命令，就神命令，要将他抛在地上，然后他就把他怎么样，抛在地上，他就立刻变成了什么蛇，然后吓得摩西赶快跑了。我们知道摩西在旷野牧羊四十年，他知道变的是什么样的蛇，肯定是在旷野那种致命的火蛇或者是毒蛇，要不然他会吓得赶快跑出去。所以说当这些时候你会发现啊，这看起来没有生命的一根木头杖成了可以杀人致命的毒蛇。然后第四节哈，耶和华却命令摩西伸出你的手，并且要握住那个蛇的什么末端，就是尾巴那一块，说他就伸出他的手将他抓住，他就在他手中重新变成了杖。我们来注意这里哈，这两节我们一块讲啊。首先呢，这里提到这杖，然后呢，接下来有三个神迹，这个杖变蛇的神迹，那蛇变回杖，后来是什么大麻风，最后一个是水变血。大家注意哈，包括这里这个杖的这个神迹，这三个神迹你注意，它都是行在以色列人面前的，今天来说行在教会当中的。而且呢，这个神迹可以分为两部分，杖变蛇，第二个是什么蛇变杖。这个神迹能够成就的关键你需要注意哈，弟兄看一下这个途径，翻个最近你看这个第四节，何尔本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能变为杖，这个翻译是错误的。这里是这么说，说你注意哈，我们看一下，何尔本好像是说上帝告诉他伸完手他变杖，但是原文说什么，原文上帝没有说伸用，就是说他就变为杖，原文上帝只说了一句伸用你的手来抓住他的末端，后边话没有说。然后摩西在信了神的这个话之后，伸出手抓住那个蛇的末端，那个蛇才变成了杖，而不是说上帝说伸出手抓住末端他就变成杖，没有这么容易。中间最难的不是神那一部分，中间最难是什么，是人的这一部分。因为其中最关键的是你要违反常识的去抓这个蛇的尾巴这一部分。小孩子都知道打蛇打七寸嘛，抓蛇的话一定要抓这个脖子后边那块，是吧，你抓尾巴它肯定反了回来就咬你。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在处理教会的事情上，在使用在教会当中牧师使用属灵权柄这个事情上，不要参照任何的世界上的道理。这个神迹成就的观念就是摩西要相信神的话，按照违反世界常识的方式去伸出手来抓这个蛇的后半部分啊，而神没有说抓完了怎么样，就说你抓完你看会发生什么，抓完之后这个蛇就变成了杖。所以说这里不仅仅是一个神迹，更重要的是你要注意一点，在经过旷野四十年的牧羊侍奉之后，神在这里开始培训摩西要用信心的方式去处理教会的问题，不要怕，即便眼前是一条蛇，你要凭着神的信心，神让你抓住它的末端你就抓住它的末端，然后接下来奇迹神迹发生了，这个蛇没有伤害摩西，反而变回了杖。也就是说，当神的仆人牧师呢，在教会当中照着神的命令不打折扣的执行的时候，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害你。所以说，你要理解这个神迹的两面。第一，神赐给教会的权柄，赐给牧者的权柄，他可以杀死任何人，变成毒蛇的样式去攻击那些任何敢来挑战的人。我们后来知道埃及的术士也变成蛇，但是摩西的杖变的蛇把他们的蛇吞了。另外这个神迹第二方面就告诉我们， 当牧者在教会当中按着神的命令去实行权柄的时候，即使是最恐怖的毒蛇，他也必须照着神的命令服下来。所以说，这是对牧师的一个功课，是一个牧师在出来做牧师的时候他必须要学会的。今天很多牧师还没有学会这个功课，他用人的方式解决教会问题，他总是见人光说好话，哎，他怕这怕那，就不会有这样的神迹。如果你不凭着信心伸出你的手握住那个蛇的末端，那么他就不会在你手中重新变回杖。这就是圣经对一个牧师的一个劝导。然后我们来看这个杖变蛇的神迹，最后不单行在以色列人面前，看七章十节的时候也行在法老和法老的仆人和术士面前。我可以跟你说哈，这里的这三个神迹基本上在后边在埃及人那里也行过，但是接下来你要注意一点，行在以色列人面前的神迹和行在埃及人之间的关系啊。另外一个呢，这个神迹真正重要的是第二部分，就是伸手去抓毒蛇的末端。这里就说一个牧师要彻底的抛弃世界上的人的那些东西和道理，否则你没有办法真正处理教会的问题。你最后你不是教会的牧师，你是人的奴隶啊。因为这样的事情很多牧师他是害怕的，这人看来这不是自寻死路吗啊。但神让我们有的时候处理教会问题的时候，当会众不信的时候，当会众里边起来有人攻击的时候，做牧者的就必须以这种方式生活。你不需要考虑太多，做牧师的，尤其做牧师的，你只需要凭着信心去做啊。当你凭着信心去执行神的话语的时候，神能使致死的毒蛇也在你手中服下来。这里你能够联系到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七节啊，耶稣升天之前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不受害，手按病人病就好了。这些神迹后边都会讲，跟后边这个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八节，这里跟后边的神迹也有关系。所以说我们看哈，摩西照着神的吩咐行了，神迹其实就伴随着摩西，也会证明神借着摩西讲的道是真的。这个神迹是为了让会众相信啊。看第五节，第五节说的很清楚，这个神迹为了什么？为了使他们能够确信耶和华，注意哈，真的向你显现了，他们列祖的神、雅各的神、以撒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真的向你显现了。所以说第五节仍然强调，这是一个教会内部的神迹，这个目的的神迹呢，就是为了证明你这个仆人是从神那里来的。今天一个神的仆人，当他按照圣经不打折扣的去牧养教会、管理教会、处理教会问题的时候，必然会遭遇抵触或者是不信啊。但是如何证明你是从神来的呢？就是你按照神的话去做，神还奇迹般了保住你这个教会啊。好，我们来看第二个，第六节到第九节，耶和华又对他说，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即使抽出来，不料手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耶和华说，再把手放回怀里，他就再把手放回怀里，即使从怀里抽出来，不料手已经复原，与周身的肉一样。又说，倘若他们不听你的话，也不信头一个神迹，他们必信第二个神迹。这两个神迹若都不信，也不听你的话，就从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你从河里取的水必在旱地上变为血。后两个神迹哈，我看第六节哈，第六节说，耶和华再次命令他，把你的手放在你的怀里啊，就是揣进去，他就把他的手放在怀里啊，然后将他抽出来。注意哈，圣经说，看呐，他的手染了大麻风，像血一样，太恐怖了。 大马蜂是干什么的？出埃及记呢？不是，摩西五经当中第一次提到大马蜂是在这个地方。但是后来大麻风真正长在以色列人身上是在民数记十二章，首先长在米利亚身上，因为他犯罪诽谤摩西。所以说这个大麻风的含义，注意哈，指的是因犯罪被神咒诅称为不洁。为什么摩西会长这个事情，你后面去看。然后第七节，然后神再命令将你的手返回到你的怀里，他就把他的手返回到怀里。然后当他再次把手从怀中抽出来的时候，说看哪，说这个手已经变回去了，跟他周围身体的颜色是一样的。要说这个神迹很特别哈，就是说神说放进去，放进去了，拿出来一看吓坏了，这个手有大麻风，但是身体其他地方没有，要明白身体其他地方没有，只有要让长大麻风的这一块有大麻风。然后神命令放回去，这也是需要信心的。你这身体其他地方是干净，你再放回去，这怎么办？这其他地方咋？但是凭着信心放回去之后，再拿出来一看，哎，好了，啊，这里呢，你注意哈，顶上往上反一个。第七节呢，神三次用了返回啊，说将你的手返回到你怀里，然后。说看呢，他已经返回，然后后边说返回他那个，最后说看呢，他已经变回去了，就是返回的意思，像他周围的身体，啊，哎，往上放下去。对，你看，将你的手返回啊，他就把他的手返回，最后说看呢，这个手就返回去了啊，就这个意思。你看非常奇妙，神连续用了三个词，大麻风。这个手变成原样是什么意思？就是接下来说赦罪，变成大麻风是犯罪造击打，然后大麻风变回原样是什么？神赦免他，医治他。看列王记下第五章那个第十节和列王记下第五章十四节啊，你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那个复原也是返回的意思。还有列王记下五章十四节，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就洁净了，就是复原。他肉复原就都是用的返回这个词。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我直接给你讲清楚，这个神迹分为两部分，同第一个一样，还是指教会的事情。第一部分就是一个好手最后变成大麻风，代表什么？神赋予他的仆人，赋予他的教会有属灵的权柄，可以对那些抵挡真理、拒绝悔改、在教会作恶的人，奉主的名宣告审判，他就成为大麻风。看《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一节到十三节，审判教外跟我没关系，教内人把他赶出去，不听就说不听真理，把他赶出去。而且这个神迹是单独行在以色列人面前，注意到没有？后边在埃及的时候没有提到这个啊。然后米利暗当时犯罪之后，这个神迹立即显现了。弟兄姊妹，这是神迹。第二部分的弟兄姊妹，就是大麻风变回正常肉的这个神迹，指的是神会赋予他的仆人、他的教会有属灵的权柄，可以对那些已经认罪悔改、宣布要顺服真理、不再抵挡的人呢，给他祷告，宣布饶恕，然后他的肉就会变成什么好的肉啊。这里就牵扯了一个定罪和赦罪的权柄。因为马太福音呢九章第六节，耶稣行完神迹说：“这要让你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啊，众人看见都惊奇，将荣耀归给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而且圣经不单说圣父将这种权柄赐给圣子，而且你往后看的话，人子也把这种权柄赐给主的教会。在旧约的时候，神把这种权柄给了以利沙，宣告对乃曼的赦免。然后呢，神也把定罪的权柄给了以利沙，所以说当他宣告完之后，基哈西就长了大麻风。你去注意哈，这里边都有这种对比啊。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对比的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马太福音十八章啊，就是说。啊，说他若不听，就带另一个人去，凭两三个人口作证，句句都可定准。 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弟兄姊妹，我说你看旧约看新约，教会是有这种权柄，保罗也用这种权柄。保罗经常祷告咒诅那些作恶的，把他交给撒旦击打他的肉体。在今天教会里面，为什么出现，尤其这华人教会出现这么多悖逆的事，那卖牛羊鸽子的啊，那在教会里边那是作恶的，有的那人我就见过，就嚣张的就无法言语，就说啊，我就谁也不，就是说谁都让着我，这种玩意是如何出现的？因为牧师他根本不敢，第一，那牧师根本不敢把真道讲彻底；第二呢，他也不敢实行这种权柄，他更不敢从教会里往外撵人，他不敢吃他罪恶。你不做就不会有神迹奇事伴随着你。我之前见过啊，在一个教会里，在一个宗派里，哎呦，那女人就嚣张的不得了。后来我劝相关的牧师，我说这种人赶出去算了。结果人家牧师说，应该把你赶出去，你咋不把你自己赶出去呢？这样的人不光嚣张他自己教会，他也嚣张其他教会。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神赐给教会的权柄是真的。但是如果一个牧师不信，或者说他不全然的相信，那么神迹奇事就不会伴随着他啊。我再强调一下，这个是跟教会的权柄、跟赦罪和定罪是有关系的。我们看这个约福音21章到23章呢，耶稣呢向门徒吹气，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教会赦罪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而且呢，这定罪也好，赦罪也好，也不是随便说的，那终归是要根据真理啊。为什么有人在教会犯罪你不敢说呢？那证明你并不真正要做一个属于神的牧师。第八节哈，来弟兄看一下这个。第八节说，又说，倘若他们不听你的话，也不信头一个神迹，他们必信第二个神迹。第八节是这样说的哈，注意开头哈，开头有个字你和本没有，开头说事情啊将会这样发生，注意哈，事情将会这样发生，也就是上帝应许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如果他们不信你。注意哈，也不听头一个神迹的声音，注意哈，他们就会相信后一个神迹的什么声音啊。如果他们不相信你，也不听头一个神迹所表达出来的声音，他们就一定会相信后一个神迹的声音。这意思就是说哈，这些会众即便不明白第一个神迹所表达的真理，他也会明白第二个神迹所表达的真理。这两个神迹都是有含义的，我刚才讲过。教会的权柄嘛，属灵的权柄，牧者的权柄。然后呢，第九节说，事情将要这样发生。上帝再给他说第三种情况，就是说，即便连前两个神迹都不信，也不听你的声音，不听你的讲道，你就从河里取水倒在干旱之地。说事情将这样发生，那水就从你河里取的水，它会从干旱的地方变成血。我们需要注意哈，你会发现这些神迹哈，第三个神迹和第一个神迹和第三个神迹，明显是前边在以色列人中先行一部分，然后呢，等时候满足的时候再向外邦人和埃及人展示这个神迹的全貌。你注意到没有是吧？行一部分啊，因为第三个神迹是从河里舀出一点来倒在旱地上，最后变成血，就这小块。但到最后在埃及人面前行的时候，整个河都是血啊。也就是说，弟兄姊妹，神做事的原则是先让以色列人看到并明白神迹的含义，然后时候满足的时候，教会的问题处理完了之后，再让外邦人明白这个神迹的含义。而且这个河水变成血的神迹呢， 它主要跟以色列人将以色列男婴淹死在河里有关系，就证明今天来说这个时代在神的教会身上是有罪的啊，神要追讨法老和埃及人流人血的罪，流以色列人血的罪。而且你看刚才这三个神迹，你再去看看启示录十一章，上帝说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传到1260天，然后这两个见证人你会发现他的特点跟摩西一样，跟以利亚一样，都身穿毛衣啊。然后神给他权柄呢，在传道的日子行各样的神迹，叫天闭塞不下雨，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并可以用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大麻风、蛇、火、血，反正是只要你能想到的，就像埃及的蛇灾一样，任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这个世界。为了什么？为了证明那两个见证人传的道是真的啊！你看圣经，无论从摩西五经开始到最后启示录，都是一样的。那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这三个神迹哈，这里边哈，首先呢是杖，第二个是什么？手。杖代表什么？权柄。手也代表权柄，手掌大麻风，手医治大麻风。也要说这就是神赋予以色列，赋予神教会里边啊那些真正的仆人他的属灵的权柄，神会在教会里边行各样的神迹，用各样的灾殃来去击打那些抵挡真理不服的人，最终让他服下来，然后呢不但能击打能定罪还能赦免，这就是神迹。所以说你看到啊，出埃及记七章的时候，这些神迹开始行在以色列中，整个埃及河变成血，所有的器皿、木器、石器全都是血。神迹之前在以色列中行的，后来也在埃及人那里行，啊，所以说这就是神的原则，先在教会当中解决教会的问题，解决会众不信的问题，啊，解决会众呢不听神仆人讲的这些道的这个问题。然后再解决外邦人抵挡教会、逼迫教会的问题。所以说，神在击打法老之前，先让以色列人去信。最后呢，还是一点，神迹的目的是什么？证明神差他仆人说的话是真的。啊，而且哈，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章当中，包括整个出埃及记当中。神差遣摩西在以色列人身中行神迹，在外邦人行神迹，这里你还能想到什么？摩西说耶和华神要在你们弟兄中兴起一位像我，若不听他的话就全然从会中灭绝。摩西是在预表基督的，摩西在埃及，在以色列人当中，在埃及行了一切的神迹，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呢，耶稣降生行神迹啊，也说摩西这些都是预表基督的啊。让我们看这个十节到十二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你对仆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是本是拙口笨舌的。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啊。注意第十节哈，有人可能觉得摩西在装谦卑，其实不是的。你注意这个词哈，这个词在中文你看不出来，在原文有这样一个词，这个词什么意思？就求你了啊，这个词是跪在地上求人的意思。创世记四章十八节，犹大挨近约瑟说，我主啊，求你容仆人听仆人一句啊。还有什么命句十二章，亚伦看到米利亚长大麻风了，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你的我们犯罪将灾加到我们身上。这里呢，摩西不是在装， 他都快哭了，他跪下来求神，知道吧？是这个意思，是在神面前苦苦哀求，他不是装的，他是真的说我做不了这个，我做不了这些。你看他怎么说？他说我说什么？不能谈，不能说话的，没有就说没有，就不会说的那种男人，啊，这就是摩西对自己的定义。说从昨天也是，从前天也是，从那时候也是，就是你对你仆人说话之后，没有变，啊，他说他一直都这样，你向他显现了，也给他说话了，也应许他了，但是他这个口啊，这个口不大好啊，这个事情没改变，啊，他说因为我的口啊，我的口非常沉重。我的舌头沉重，意思就是说这个口啊非常笨，然后反应慢，就比方说别人跟你辩论什么的，哎，你好像就是说就总是跟不上拍子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知道为什么吗？其实弟兄姊妹，我可以跟你说哈，一个真正成为牧师的，他一定是这样的人。牧师一定不是一个擅长辩论的人，我告诉你。牧师可以说是，他有恩赐讲道，把真理一条条讲清楚。但是很多时候呢，这些工作并不是他的工作，这些跟人辩论呀，这些反应快，跟人去整天跟外头人交流，这个真的不行。啊，我后边跟你讲，你注意一下哈。你看三章十节十一节，第四章第一节，当神差这个摩西去见法老的时候，啊，神跟摩西谈话的时候，摩西说的最多的是什么？除了疑问就是推辞。神说：“我打发你见法老，使你把我的百姓领出来。”他说：“我是什么人？我能去见法老吗？我怎么可能把以色列人领出来？”他说他不信我，他会觉得你根本没拆过我。你看这个出埃及记六章二十八到三十节啊，这是一个总结，说当耶和华在埃及地对摩西说话的日子，他向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对你的说的一切话，你都要告诉埃及法老、埃德王法老。”然后摩西怎么说？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看哪，我是拙口笨舌的人，法老怎么能听我？怎么能听我呢？”也就是说，弟兄姊妹。神无论怎么给摩西说，摩西就一句话，口笨舌拙，毫无自信。啊，你会发现哈，神使用的是一个拙口笨舌、毫无自信的摩西，而不是在埃及学了一切埃及知识、说话形式大有能力的摩西。当年摩西在他打死埃及人那个时候，那当然神也差遣他，但是没有赐给他话，你知道吧？那时候的摩西脑子好使，体力充沛，又有口才，但神不用他讲道，神反而让他这个嘴不行的时候才开始用他讲道。也就是说，一个学了埃及一切学问、说话形式大有能力的摩西，不是神要的，神要的就是这种口笨舌拙、毫无自信的人。而且神愿意把摩西故意弄成这样，你要知道哈，用四十年旷野牧养的时间，把一个看起来挺利落的、看起来挺精神的人，最后整得毫无自信，说话都说不清楚。啊，一开始是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说话能力、说话形式大有才能，最后成了一个极其卑微、你看不到一点自信的人。民数记十二章十三节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我说过哈，原文没有为人，指的是摩西在神面前极其卑微。摩西的这种卑微，这种自我否定，在那个时代无人能比。而且他是真的谦卑，不像今天很多人是装的啊。我在今天见过很多说，哎呦不行啊，我谦，实际上我看都是装的。因为你让他听真道，他不来，啊，他光会在那三子教会那人群里边装谦卑。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人。而且呢，我们看摩西跟神谈话的这 这整个的过程，这几章你会发现，即便神跟摩西说得很清楚了，他仍然仔细问每一个他需要知道的细节，他不听我的怎么办？法老不听我的怎么办？他问我 你叫什么名字，我该怎么说？他问得很详细，你看到没有啊？摩西啊，你会发现他把以后要牧养以色列人所可能遇到的一些重要的问题，他都向神询问了。你注意到没有？也就是说，这个人呢，他被神差去，今天来说做教会的工作，他没有用人的办法，他每一个细节都去询问神。也就是说，摩西这四十年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真正谦卑自己，一个完全敬畏神的人。这人身上没有任何的自己的主意和情怀，只有圣经真理，就是神你怎么说我就怎么信，除了你告诉我的，除了你告诉我我记住的，我不知道的我不去做。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来说，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他在讲到牧养教会的时候，处理教会问题的时候，他绝对不可以夹带私货，或者自作主张用人的办法，用埃及的办法。今天有很多牧师哈，我跟你说，他管理教会，他就是教会出问题了，他也是用人的办法。哎，但要包容这个人，哎，你不能对一个女人太过狠啊，你要用爱、用包容的方式啊。结果今天教会一堆巨婴，一辈子悔改不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看摩西，你看整个摩西五经。摩西说话做事儿，唯一的准则就是神的话。我没见摩西他说过废话，你知道吗？他在带领以色列人上在旷野的时候，出埃及的时候，报给法老说话的时候，没有一句废话。所以说，一个真正的仆人哈，除了圣经所说的神许可做的事情，不要自作主张做事情。处理教会问题，讲道也好，一样，你一定不要在其中夹带私货。你不能今天我讲道，然后我再给你掺点世界的道理，那是不可以的。你看十一节，说然后耶和华对他说：“谁给人安了口，就是给人安上一个口，就像安门一样哈？谁让人成了，或成为哑巴，或成为耳聋的？”或成为能看见的，或成为瞎眼不能看见的，说这些难道不都是我耶和华吗？他说的哈，不都是我杠耶和华吗？我们看到新约有一个生来瞎眼的，然后门徒说：“哎，这人怎么回事？到底是父母犯罪，还是他犯罪，还是别人呀？”耶稣说：“都不是，是为了要在这人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然后在约翰福音九章哈三十九到四十一节到最后的时候哈，耶稣说过什么？在当耶稣医治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就那人被赶出来的时候，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然后法利赛人说：“你什么意思？我们瞎了吗？”耶稣说：“你们若瞎眼就没罪了，但如果你们说你能看见，就证明你的罪还在。或耳聋或瞎眼，或能听见或不能听见，或能说或不能说，完全出于神。”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实际上你会发现，神他在世界上做的是什么工作？他就是拣选那愚拙的，让他成为，让他去传神的道。神拣选世上愚拙的，然后把那自以为聪明的再变成愚拙，为了彰显他的大能。神把摩西这个能说会道的，最后变成一个口笨舌拙的，然后再让这口成为口笨舌拙的个摩西去传道，这就是神做事的智慧。你发现神从来都乐意用保罗的话说，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出他的刚强和大能。所以说弟兄姊妹，无论是这个人能说不能说，口聋啊，那个口哑耳聋啊，那个眼瞎，都是神的作为。而且本质上，上帝说这话什么意思？这句话他仔细看，他的重点不是对于世界上，而只在教会当中，只一个人他能听福音， 他能够看出神的作为，他能听能领受，包括一个人他不能听，他听不进去，他也听不进牧师的教导，他就光在这对抗，就是这里所说的，或是哑巴，或是聋子，或是能看见的，或是不能看见的，或能相信，或不能相信。所以说弟兄们，你今天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完全取决神怜悯你，还是他看不惯你，咒诅你。他可以让一个人去信他，去敬畏神，在教会当中不停地去做侍奉，让一个人能讲清楚真道，他也可以让一个人讲不了真道，站在台上满嘴胡说八道讲人的道理。他也可以让底下的会众能听明白真道，也可以让这人听不明白真道。最终呢，就有两个结果，要么赦免你，让你蒙恩，要么让你在罪里最后灭亡。这一切完全取决于神愿不愿意怜悯一个人。所以耶稣才说，他被审判到世上来，做什么工作呢？叫他自以为能看见的成了瞎子，叫那自我谦卑，知道自己看不见的人，让他能够看见，明白真理。所以说，这些事情神跟我们说出来，是为了让我们敬畏他，并且时常在他面前祈祷，求主让我们能成为看见的，而不是看不见的。啊，十二节，注意哈，十二节说，所以，注意哈，这有这个词儿，说现在就去。这是命令的口气啊！现在就去。下面说，我看了吗？就是我，上帝自我宣告哈，必与你的口同在。这里呢，神让摩西去，他强调与摩西的口同在的是神他自己，而且他说我会将你教导，就是你所当说的话。神告诉摩西啊。你不需要担心太多，你作为神的仆人不需要考虑口才的问题，你不需要今天来说一个牧师在教会要绞尽脑汁的把话说得漂亮，把话说得啊让人能感到接受，或者我讲到里边掺一点世界的道理，掺一点世界的知识，我再引用一下啊这个世界的什么时事新闻之类的，是验热点，我蹭一蹭热度，然后我的会众啊听起来，哎呀，哎这人讲的真有知识，哎他可能他觉得哎这个话我爱听。牧师不需要这些，牧师唯一所做的就是你别把神的话打折扣，该让人讲的你就讲清楚，在教会。所以说牧养教讲道也好，牧养教会也好，需要的不是逻辑，不是话术，不是什么沟通技巧，需要的只有原则，只有圣经真理。圣经说什么是罪，我们就斥责什么是罪啊。圣经不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不做什么。反正圣经怎么说，耶稣怎么吩咐，我们教会就照着主的吩咐去做。这一切需要口才吗？需要你脑子非常好使吗？需要你多高的学问？这些不需要，只需要信嘛。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看摩西，他在整个摩西五经当中的所有言论，用耶稣的话来说，摩西这个人说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从来没有诡诈，不会像某些人说话绕来绕去，含沙射影，旁敲侧击，用埃及的话术画你。我非常恶心那些什么人，就说话绕来绕去的人。还有最近有人老是给我提到，哎，这改革动人总跟我们辩论啊，他们又是啊有庞大的神学体系啊，有各种的辩证法跟你辩论，有各种的话术。你管那么多干什么？全是废话，没有用。真正出于神的真理啊，就是上帝说什么，你就原而不动的传达出去就行。所以说，你看，后来摩西在出埃及第五章第一节，摩西去见法老的时候怎么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人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旷野向我守节，直不直白？失败，没有说，哎呀，啊，这个亲爱的法老啊，哎，我们找你有点事儿啊商量，哎呀，怎么就给绕来绕去？没有，就一句话，放人，我们要走，干什么去？我们聚会侍奉神，就这么简单。然后呢， 法老很嚣张，说耶和华是谁啊？师傅听他的话，不认他，不放你去。摩西又解释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我们，叫我们到旷野去走三天路程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免得他用瘟疫刀剑攻击我们。当这样直白的话宣告的时候，法老不听，神就要找他算账了啊。我看到摩西经常就这种很直白的说话，而且整个四十年在旷野四十年，摩西对以色列人是极其坦诚的，他没有任何的诡诈。而且你看，就是他后来面对这个可拉伊党和那会中250个首领向他反抗的时候，他说的话没有旁敲刺击啊，那人拿话画他，侮辱他，讽刺他，他气得不得了。他给神怎么祷告？他主啊，你不要享受他们的贡物，我没有抢过他们的驴，我也没害过他一个人。你看到一个仆人被人伤害成这个样子，他气得都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他就是你弟兄姊妹，摩西的口才真的不好，今天我的口才也不好，但是一个真正的仆人一定是像摩西一样说话是直白的啊。我宁愿我们的一生都像摩西，说话直白，没有话术，是一个在主里边心造的人啊。好，我们看十三到十七节。摩西说，主啊，你愿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不是有你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他一见你心就欢喜，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口，他要以你当作神，你手里拿着杖好行神迹。我们来看哈，十三节啊，这原文是这样说的。摩西说，求你了主啊，去借着你所差遣的那些手去差遣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能躲多远躲多远。摩西这里还是跟之前一样，说就跪下来求，说主啊饶了我吧，还是不行。你看神给摩西许诺了这么多，神迹也给你了，许诺也给你了，什么都给你了，凡是你所能想的都给你了。摩西说，主啊饶了我吧。他说你去差遣一个，你找着你看谁好都行，你千万不要找我。为什么弟兄姊妹？摩西不自信啊。对啊，当然不自信。弟兄姊妹，摩西他当然知道见法老是什么事情，你觉得见法老这个事情非常容易吗？当我们斥责这个教会里或宗派里边这些贩卖牛羊羔的教会里也许别罪恶的时候，然后就有人讽刺我们说，啊，你们只敢对一个女人勇敢，不敢向掌权者勇敢。你真给他机会让他去喝茶，他真的就这么勇敢吗？弟兄姊妹，我可以告诉你们，除非神差遣你去见掌权者，否则我告诉你，你凭着你自己的勇敢去见他，你除了屁滚尿流，你不会有好的下场。所以说不要把这个向掌权者勇敢轻易的放在嘴上，你首先管好你教会的问题，然后有机会的神找你向掌权者做见证。因为很多时候你不知道你要面对的是什么，尤其是你在真理上有漏洞的时候，你的教会有问题的时候，你向掌权者勇敢，我告诉你，你就是给人送人头。所以说弟兄姊妹，摩西他知道自己什么都不行，他知道这经过这四十年之后他连说话都说不清楚，他也知道整个埃及是一个多么强大属世界属魔鬼的一个体制。所以说即便到了十三节这个地方，他主啊求你了，你放过我吧主啊，我不去。弟兄姊妹，因为他知道 这些重担他自己是担不起来的，并不是说他多么的懦弱什么的，其实他是很清楚自己是谁。所以说弟兄姊妹，首先我们来看哈，摩西在神面前真的是让这四十年让神管的，就是说全然谦卑，没有任何的情怀。你让一个外人看到这节说，有好多基督徒看到这节说，哎，摩西赶快上啊，要我就早上了。这人的想法，我告诉你，你没有在这个位置，你没有被赋予这样担子的时候，你是不知道这份担子的沉重。这就是神要使用的人。虽然后来神冲他发脾气了，但是他这种的，我们来说他这种特质是神所接受的。啊，神愿意使用这样一个彻底卑微的人，来完成他伟大的他那些大的事情。神的恩典总是降临在这种自觉软弱、自己觉得卑微、自己觉得担不起神家的工作这样的人。所以说整个出埃及记在神差摩西之前记载了摩西在神面前的这种软弱和推辞，然后后边都是记载神怎么使用这个软弱的仆人最后行了大的事情。出埃及记当中圣经把摩西的软弱、胆小、那种卑微跟神的那种伟大恩典与大能截然对立起来。所以说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的仆人啊。然后十四节说，然后耶和华呢在怒火中烧的就开始批评摩西，这次是上帝发火了啊。然后我给大家讲一下，首先啊弟兄姊妹，在神面前谦卑是没有错的啊，我一定要知道这个前提哈，不然的话圣经不会说摩西在神面前卑微超过所有人。但是你谦卑归谦卑，你该做的工作还是得做的。上帝差你做传道了，差你做牧者了，而且他你也明显看到他在你身上的恩典，他与你同在了，你就不能够再逃避了。就像今天神呼召我拣选我做牧师，我当然知道我口也笨，我也胆小，就像摩西一样，我也没有这么大胆量啊去见这些恶人。但是有的时候让你见的时候你还是得去见，让你去管教会的时候你还是得去管。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仆人，一方面呢在神面前谦卑不要骄傲，另一方面呢你无法决定你自己的命运，你也无法决定选择你要做的工作，只能是神给你安排什么你就做什么。无论是在教会里做的，还是要向外邦掌权者去见对他们做见证，这个事情哪一项轮到你，你都是不能逃避的。事实上在过去这些年当中，当我作为牧师哈呼召起来，神呼召我起来，也在教会当中做了几年工作呢，其实真的是能够感到这些工作你是逃避不了的。当然在之前呢，很意外的是呢，神也让我们教会经历了这种啊像掌权者做见证的这种事情啊，这个是我没想到的啊。但是感谢主啊，这个事情呢其实是一件挺恐怖的事情，但最终呢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啊，神在这当中确实帮助了我们。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在真理上啊要走在中间，不要偏左偏右，既要在神面前谦卑谨慎自己的口，又要避免呢就是说因为自己软弱而彻底跌倒啊，彻底的去逃避侍奉，这是不可以的啊。所以说你不要偏左也不要偏右啊。另外一个呢，我们在这几章经文当中你看神怎么塑造摩西的，先让他彻底谦卑，向神谦卑啊，对世界绝望，对人绝望，对以色列人绝望啊，然后呢再给他信心啊， 再赐给他传道所需要的话和恩赐。神塑造这个仆人花了多少年？整整40年。这就是为什么说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啊。所以说摩西，尤其是摩西做牧者的时候，神让他经历的什么呢？比面对法老更大的绝望是什么？就是被以色列人弃绝，知道吗？今天一个牧师，我是亲身有经历，最怕的还不是去见外邦的掌权者，最怕的是面对教会里的，就不是说最怕的，就是你让你最难过的是面对教会里的这种攻击，这种对你的诽谤，对你所讲的道的这种抵挡，明明是真的他就是不听。所以说摩西这些都经历了，他才不会轻易的说自己能担这份工作啊。然后神发完火之后呢，对他说利未人亚伦不是你的兄弟吗？注意这里，上帝说我知道他确实是能讲话的，原文是两个讲话，说他能说，不是一般的能说，上帝说非常能说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十节，4章10节和11节去对比一下。上帝说了，摩西说，哎呀，我口笨。上帝说你管那么多干什么呢？我让人口笨，让人口不笨，这不都是我的工作吗？你看到没有哈？神在不同的人身上，教会当中做的工作是不同的。神呢，在米甸的旷野呢，用40年的时间呢，让摩西成为一个不能说话的人，口笨舌拙。但是那4年，神让亚伦成为一个非常能说的人，这都是神的工作。因为在教会当中，今天来说，并不只是有牧师一个人在侍奉。作为牧师，没必要什么都会。大家明白我意思吗？一个牧师是不是得学会很多的本领？除了讲道，啊，牧会，还得学着给人搞好关系，啊，给教会人打交道，给外邦人打交道，然后到网上还要跟人辩论啊，然后还要管理教会各样的事情。啊，然后还要管吃饭的事情啊，管会众找工作的事情啊，会众这个家里生意出了问题了啊，婚姻出了问题了啊，我得管一管他的婚姻他婆媳关系啊，他们做生意的问题，没必要的。今天我作为一个牧师，神就让我在教会讲到牧会，我其他地方是笨的。为什么？因为对于一个牧师来说，没必要上帝给我这些东西，我也不会去求这些东西。一个牧师像摩西一样，他只需要把真理讲明白就行，他不需要像亚伦那样这么能说啊。我口才不好，我不能说，并不意味着我的会众不能说啊。有很多工作神是会分开给教会不同的肢体去做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的时候呢，你会注意到神在预备摩西的同时，也预备了同为利未人的亚伦，而且这两个人未来在一起侍奉。而且你看整个摩西五经啊，神不单预备了亚伦，神也在以色列当中后来正式兴起了利未支派，其中有摩西的姐姐女先知米利安。也就是说，当摩西以为就他一个人信的时候，他却不知道原来利未支派里边神会兴起这么多侍奉的人来，啊！注意哈，说而且看呐，他正在前来迎接你。这有个看呐，说他一看见你，他就会在心里欢喜。你看这个4章27节，后来真的是这样，上帝让亚伦迎接摩西，见了摩西就和他亲嘴问安，真的是内心喜乐啊！也要说，神还没有差亚伦去见摩西之前呢，神就告诉他，这作为一个什么，就是证据。啊，作为一个证据，作为神和他同在的证据。也就是说，一个牧师呢，要相信神会在教会里不同的同工、不同的肢体身上做工。而且我们会发现啊，亚伦最后来迎接摩西这个事情呢，实际上给摩西是很大安慰的。因为首先呢，亚伦是利未人，也是摩西的亲生骨肉。 因为之前的以色列人在四十年前呢拒绝了摩西，摩西是这个伤痛是很大的。但是当亚伦呢他来迎接摩西的时候，摩西心里真的是有安慰的。有很多时候呢，在真正的同工来之前呢，教会的牧师呢要真的是忍耐等候啊，不要用人的办法，等待神给你兴起真正能和你同心的这种人来聚会啊。我看十五节这么说的，跟十二节一样哈。十二节说要赐给摩西口才，只叫你当说的话。到十五节说什么？给你两个人该说的话。十五节说你要对他讲话，把这些话放在他口里。后边说我就是我，必与你的口和他的口同在，并且我会指教你们所做的事。前面是应许摩西与他的口同在，这里是应许摩西和亚伦与他口同在。这里你要注意神说话的这个顺序和原则哈。神是这样说的，十五节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有条件的哈，不是无条件的。就是说神对摩西说，你必须把神的话不打折扣的传给亚伦，然后神才会在你和亚伦口当中做工作，然后才会指示给你一起做正确的事情。也要说如果摩西打折扣把话不全讲给亚伦，那么神就不会与牧师和他的同工同在，那么最后传给会众的福音就一定是失去能力的。那么接下来你会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你不会知道自己干什么。教会的复兴是从牧师开始，到同工，到会众。教会的衰败首先从牧师开始，牧师开始妥协，牧师开始在台上胡说八道，台上讲世界的道理，掺人的道理，在教会光讲爱不讲原则，最终的结果就是会众都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而且呢，这里跟十二节一样啊，原文不是说我要赐给你口才，或者说我赐给你和他口才，原文那是什么呢？与你的口同在，不是赐口才。用口才好像就觉得世界上的道理。我为什么这么说？这里不是说口才呢？因为摩西说话不流利，但是亚伦说话是流利的。也就是说亚伦不需要再另外赐口才了，你要明白哈。但是亚伦需要真理，摩西和亚伦同样需要真理啊。摩西不需要口才，亚伦呢，亚伦也不需要口才，因为亚伦已经有了啊。十六节注意哈，说然后呢，亚伦就会替你啊对这些以色列民讲话啊。你看到这个顺序是这样的哈，就是摩西呢把真理给亚伦讲清楚，然后劝说会众的工作谁来做？亚伦。牧师呢只需要把教会里面要做的事情给同工讲清楚，按照圣经的原则，然后同工呢再在会众当中做工作。教会就是这个次序，不可能什么事情都让这一个人去包了干，那是不可能的。他没这么大的恩赐，他也不是这么大恩赐，他没有这种能力。他的能力，他的恩赐仅限于他工作那一块。对于摩西来说，对于牧师来说，就是讲道。注意十六节这样说的，说然后事情将会这样发生。哎，总有这一句哈，和本没有。按这个次序做的时候，神迹啊，或者说神的工作就发生了啊。说他就是这个亚伦哈，说亚伦对于摩西就是什么口，摩西对于亚伦就是什么神啊。这个词大家我相信大家能明白哈。耶稣呢在约翰福音十章呢是这么说的，耶稣引用这个诗篇说，是你们的律法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吗？经上话是不能废的，那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你真的成神了，也不是说摩西肯定不是神。这话意思什么呢？说你对他而言是神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呢作为牧师，作为牧者，你从神那里领受了真道，他要做的就是把你从神那里领受的真道拿过来听进去传出去，这就叫什么？顺服神。就是说摩西呢负责从神那里领受真道，然后亚伦负责传真道啊，这就叫什么？顺服神 啊，表面是顺服摩西，其实是不是顺服摩西，其实是顺服神，是这样一个意思啊。然后十七节，并且呢，这根杖你要拿在手中，你将要通过它行神迹。啊，你要注意哈，这个行神迹是在什么时候啊？给亚伦把道讲清楚，给童工把道讲清楚，然后呢，亚伦呢作为童工呢，给会众把道讲清楚之后，听完道之后，然后教会当中会有神迹。啊，这个神迹呢，象征着在教会的权柄，是牧羊人之杖所代表的权柄。啊，这个神迹会证明什么呢？你之前对亚伦讲的道是真的。啊，而且我们看哈，我们看到一个全然否定自己，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无能为力的这个摩西，这个谦卑的摩西，他这种在神面前的坦诚，这种把自己谦卑下来，最终的结果是神把一切都给他准备好了。弟兄姊妹，一个牧师在侍奉当中，他越认识到自己无能，越全然的否定自己，他越是相信神的成分越多，那么他蒙受的怜悯就越多。反正今天在世界上有很多牧师在教会做工作，大概有两种，一种是用神的方式去做，另外一种是什么？仗着自己的口才、自己的能力，觉得自己挺厉害，用人的方式去做。用人的方式去做的结果就是你看不到神的能力，你最后觉得哎，这个人口才真好，这个人如此精力充沛，但是没有遇到神的事情。我们看一下十八到二节。于是摩西回到他父亲叶特罗那里，对他说：“求你容我回去见我在埃及的弟兄，看他们还在不在。”叶特罗对摩西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耶和华在米甸对摩西说：“你要回埃及去，因为寻索你命的人都死了。”摩西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叫他们骑上驴回埃及地区。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看十八节哈，说然后呢，摩西就回到他岳父那里，啊，对他说：“请你让我回到我弟兄那里，就是在埃及的他那些弟兄，说我一定要看看他们是否还活着。”我们看到哈，神最终呢，重新把摩西给扶起来了。摩西之前可以说就已经起不来了，啊，软弱的起不来了。然后摩西回来了，也起来，也清醒过来，他开始重新关注他那些弟兄，就是之前他做的工作。之前他来到弟兄当中就关心弟兄嘛，之前他现在仍然是关心弟兄，然后他要看看他们是否还活着，啊。所以说，他的人生就是在关心弟兄，关心神的教会，啊，关注神的教会呢，神的民呢，在世上的苦难。然后叶特罗说什么？说愿你平安的去啊。叶特罗就说，愿意放手，而且给出了祝福，啊。首先我们来看哈，实际上神呢，因着这个叶特罗，就是之前的刘耳哈，他善待了神的仆人，接待他，与他同住，并且把女儿嫁给他。我们看到到这里的时候，这个叶特罗的家已经大起来。到摩西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叶特罗成了一个大家族，啊。而且呢，叶特罗他实际上他也知道，他这四十年他的家业增大，实际上源于神赐福摩西，赐福他。而且四十年呢，摩西也忠心的牧养了叶特罗家的羊群。所以说，实际上呢，到这个时候，摩西在叶特罗家的这个侍奉结束了，啊，他要离开这里呢，走为神为他预备的道路，他要从牧养这个羊变为牧养以色列民，要做更大的工作。所以说，当摩西给叶特罗说明白神对他的差遣之后，叶特罗很高兴的就放他走了，而且是祝福他。有没有像雅各一样，像雅各的岳父拉班一样，哎呀，左右为难啊，十次改了公家，没有。叶特罗这个人真的是很有福，没有这么膈应，啊，没有这么膈应。为什么？因为实际上叶特罗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啊。当他送走摩西的时候，他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给出了祝福。然后十九节， 耶和华在米甸对摩西说，去吧，要回到埃及，因为那些人全都死了，就是那寻索你性命的。我们看十九节的时候，我们发现实际上摩西还是犹豫，因为神给他摆平了一切，而且呢他岳父也放他走了，但他还没走，他有顾虑。他有什么顾虑啊？他怕那人来杀他。结果上帝都知道，神说放心吧，都死了，我都给你弄死了啊，用40年的时间把这人都弄死了啊，具体怎么弄死咱不知道，反正就是都死了。也要说呢，神一旦差遣一个牧人啊，一个牧师在本地这个教会当中做工作，神不但会给他 摆平教会里的事情，神也会给他摆平周围的这些有关于政治、有关于这个外邦人的事情，神都会给他摆平。否则的话，那这是很麻烦的事情。摩西呢，曾经所害怕那些追杀他的，这也是复数啊，是很多人，那法老和那些差役都死了。看出埃及记2:15啊。所以说，在摩西在米甸牧羊的这40年呢，神也用这40年的时间，把这些仇人一个二个的都给他杀了，或病死，或被杀死，反正不知道怎么样，反正都死了。这是神的怜悯，弟兄。实际上，弟兄姊妹，神今天啊，他没有给我们过重的负担，他没有逼着你一个软弱的人去面对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这个势力，没有这样。神给我们的这些任务，神给我们这些使命，让我们做的事情，一定是他觉得能行，而且呢我们也能承受的事情。那所以说不要想太多啊，不要想太多。二节，于是摩西就带着他的妻子和他的儿子们，让他们骑上驴上回埃及地。而且呢摩西也听神的话，手中拿着神的杖啊，预备行神迹。这时候摩西才离开啊，你会发现摩西是神给他摆平所有的事情了，他才离开。其实出埃及记里边，摩西不是多么伟大的人。意思哎，那个什么犹太人总是说啊，摩西神圣的摩西。其实你发现摩西他是一个普通的人嘛，实际上没有这么伟大。他的信心是后来之后神兴起的时候才有的。你看在之前他是畏畏缩缩的一个人，神都给他把一切都摆平了，他还是嫌不够。最后是什么？连那些之前要害他的人，神都给他弄死了。这时候他才去。所以说，我们的侍奉当中啊，在我的信仰当中啊，其实都是我们亏欠神，神从来不亏欠我。我们看21-23，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一切的奇事行在法老面前。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容他去。看了，我杀你的长子。”21开始讲之后的事情。耶和华对摩西说：“当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什么？要留意，要留心。”留意什么？所有的神迹，就是神让他行的神迹，行在法老面前的。不光要行神迹，你还要留意这些神迹的意义。接下来说，我们看摩西五经，不光觉得哎，这实在好过瘾啊，你要知道每个神迹的意义。有神迹会击打法老，法老会感到痛，但是法老还是不信。为什么？神说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放以色列人离开。其实很多时候在这个神使法老刚硬上有很多的解释啊。以前说呢，改革宗加尔文主义说，哎呀，这是预定论啊，神预定法老刚硬。要么有的人翻译成任凭，其实都不对，这个地方都是就是说神使他刚硬。但是神使法老刚硬，法老无辜吗？不无辜。当法老和他的爹享受最终之乐的时候，他们把以色列的婴孩扔到尼罗河的时候，他们400年的时间奴役神的子民，剥夺神的子民的时候，无辜吗？我说难听，活该呀、啊！ 你看整个出埃及记，神就是让他不悔改，让他看是看见却不相信，免得他悔改之后罪得赦免就得救嘛。法老好几次想改，神就给他摁回去不让他改，为什么？就不能让你悔改，你应该灭亡，因为你做的恶太多了。最后的时候，法老都把以色列放走了，说：“哎，你走吧，别为我祝福。”回头一想，不对劲儿啊，我怎么放他走了？又把他追回来了，最后全部都到红海里面。所以说，法老的刚硬是出于神，但是是对他的报应，对他和他祖宗的报应，因为他们在神的民身上有血。我说难听的，法老全家灭亡活该，今天敌对基督的这些势力如果有一天他灭亡活该，真的活该，不会有任何的同情。我告诉你，我只会拍两关啊，甚至放几个鞭炮，不会有任何的同情。因为你对教会做这种事情了，你逼迫神的子民了，那你和你的子孙灭亡那就是活该呀。所以说今天一些左派哈，尤其那个像什么好莱坞啊拍的那个跟出埃及记有关的那个影片，把法老形容成一个什么自由民主斗士啊，抵抗啊这个残暴的神啊，这个象征着民主自由，那全是胡扯，这些人都活该，我这些人将来都要灭亡。二十二节，然后你要对法老说，就是说在法老刚硬之后不悔改之后，又对法老说什么？说耶和华如此说，我的儿子，我投生的以色列，啊，这是要对法老宣告的真理哈。你看这个出埃及记十三章哈，你去查找关于这个投生的，关于长子，上帝命令以色列人，凡投生的都要赎出来。神在摩西五经当中强调了，以色列中投生的长子都是要分别为圣归给神的，这个真理。而且在二十二节的时候，神把所有的以色列人合起来称看作一个整体，称这个以色列整体为什么？神的长子。然后今天这些人是在基督里的啊，耶稣是神的长子。今天呢，实际上教会就是主的肢体，神在旧约把以色列看作神的长子，在今天把教会也看作基督里啊，看作是基督的一部分。弟兄姊妹呢，在基督里面同为一个肢体，是属于神的。二十三节哈，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这个读经，这个二十三节啊，何本说，你看何本口气，我对你说，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呐，我要杀你的长子，听着好像商量哈。我们看原文，原文这样说的，说我已经告诉你们，释放我的儿子离开，他必须侍奉我，但你们拒绝放他走。看呐，我要杀了你的儿子。就是你的长子，多么的啊，多么这个有力的口气，不是商量的口气，是什么？是开战的口气，啊，是要动刀的口气，是要宣告审判和灭绝的口气。这个二三节实际上是什么时候？二三这句话发出的时候，已经是到了这个埃及十灾里边最后一灾的时候，就是灭长子的时候。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没有任何返回的余地。这里全部是审判。要说我们的神呢，会借着那仆人他的教会呢，告诉这个世界，教会是属于神的，教会只能侍奉神，教会不能歌颂伟大领袖，也不能为埃及建造基货城，教会里边不能有偶像，教会不能侍奉法老，不能侍奉掌权者，教会是神的长子的一部分，教会只能侍奉神，只能为神侍奉，而不能为魔鬼利用。凡是捏着教会侍奉神这个事情不放手，非让教会侍奉你的，神会用最重的灾殃击杀这样的人啊！但是前提你这个教会真的是侍奉神的。好，我们来看二十四、二十六节。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西波拉就拿一块火石割下他的羊皮，丢在摩西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西波拉说。您割礼就是血狼了。看这三节哈，好，摩西出发了啊，但出发路上又碰见问题了。二十四节说，然后事情就这样发生了，说在那条路上，就是要去埃及的路上，在那个寄居的那个地方啊，不知道是客栈或者是在井旁，不知道，就是一个住宿的地方， 说耶和华遇见他，并且什么，并且耶和华非要杀了他，原文是渴望的，非要杀了他。神确实差遣了摩西，神也许诺跟摩西同在，赐给他恩赐，让他修神，让他行神迹。但是到二十四节上，突然圣经说的很清楚，神非要杀了他。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即使一个人被神呼召、被神使用，神也给他恩赐，但是有些事情神还是不能忍的。你要听清楚啊！神即使恩待一个人，但是也是有底线的，有些事情你别去碰，碰的日子必定死。像摩西这么重用的仆人，神都要杀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把自己家的孩子行割礼。就今天来说，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不把一个基督徒不把自己家孩子受洗，让他归于神，不让他来到教会。一个牧师，一个牧师如果天天给会众讲道，给其他教会的人也传他的讲道，但他不在乎他自己孩子的信仰，那么这个牧师就是奇葩。如果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一个基督徒，他天天管别人的问题，管别人的孩子，管别人的教会，他从来不教导自己的孩子去敬畏神，去悔改，那么神就要杀了他。一定要记住，你这个牧师再有恩赐，你做的工作再多，这一件事就可以把你全部的事情否定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实际上这三节经文跟二十二、二十三是连接一起的。第四章的二十二、二十三，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长，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容他去，看来我要杀你的长子。”这里有什么关系呢，弟兄姊妹？当法老对属于神的这个儿子以色列教会不放手的时候，神就杀他的长子。但是作为神的仆人，作为基督徒，你如果不对你的孩子放手，让他属于神的时候，神就把你杀了。记住，这之间是一个必然的关系。所以说弟兄姊妹，如果一个神的仆人他去传道，他去讲道，他甚至对法老，对掌权者说以色列是神的儿子，神的长子，并且他指责这个法老逼迫教会啊，不把神的长子释放归于神啊，而且说你再不放手，神要杀你的长子。但是这个仆人呢，像摩西一样，他不让他自己的孩子受洗，不给他们行割礼，今天来说不让自己的孩子受洗归入基督。那么你在上帝那里就是可咒可诅的，甚至摩西也一样。圣经有没有说？圣经有没有说摩西为什么不给他孩子行割礼？没说，为什么？肯定有原因，但是没说。为什么没说呢？无论什么样的原因，这种事情是都不能容忍的。啊，你摩西有软弱也好，你摩西有各样的理由，或者说啊，你害怕你娶的那个古时女子，后来不有人攻击他娶古时女子吗？以色列人有个习惯，这个如果这个男的是以色列人，这个女的是外邦人，生的孩子他不接纳啊。或许你出于这样的顾虑，你不敢带进去，什么理由都不行。牧师、传道人或是普通的会众，你要把你的孩子放到神那里。今天跟咱们谈这个生孩子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看见，就是神赐给我们的所有的孩子，无论是我们在之前生的，还是以后神要赐给我们的，都是为福音而生的。反正我们家就是这样啊，我们的孩子无论是已经生的、已经长起来的，还是没有出生、以后要出生的，他们以后都要归于神。我这个家庭是属神的，我们这个教会是属神的，我们的孩子每一个人都是为福音而生。他们无论以后在教会当中做侍奉，还是到社会上找工作赚钱也好，都是为了支持牧师讲道，支持这个教会的福音事工，支持这个教会的事工。我们不应该在这种事情上自私。实际上有一些人，有一些牧师或基督徒，他奇葩在哪里呢？ 她鼓励别人把孩子献上，鼓励别人把她的丈夫献上，她让她的孩子到世界上去追求名利，这种是可诅可咒的。所以说圣经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即便是摩西这种神已经预备好的人，神要决定使用他的人，他干这事的时候神照样要杀了他。而且你会发现后来割礼怎么样也行了，是不是摩西行的割礼？不是，舍弃的。为什么？因为摩西当时应该是已经快病死，而且不行了，躺在那不行了，然后没办法，他的妻子代替他做这个工作。二十五节，于是西弗拉取了一块就打火石，就在野外随便能找到石头，也没有刀了啊，然后立刻就割掉他儿子的包皮，把这个包皮用这个包皮去碰了摩西的双脚，然后说了一句话，说你啊对于我啊就是血的新郎，真的是血的新郎，注意这个词啊，血还有什么新郎，没说丈夫，说新郎。为什么叫新郎呢？只有新婚的时候才叫新郎啊，这时候已经结婚好多年了，为什么叫新郎呢？后边会讲。说二十六节呢，说然后神就松开了摩西，原本要杀他了，然后松开他了。那时他说血的新郎，注意哈，那时候就指这个西弗拉，说血的新郎指的就是割礼。二十六节是对二十五节的解释，要不然我们不知道这话什么意思。首先我们来看哈，摩西所娶的妻啊是古时女子，但是这个妻子她明不明白真理？她明白的，她知道创世纪十七章当中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你们当中所有的男子无论是生的还是买来的都必须受割礼，凡不受割礼的要从民中剪除，你和你的后裔要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摩西给他妻子讲过真理，也要说摩西和他妻子作为夫妻这么多年，不仅仅是夫妻，摩西也确实教导他妻子真理，所以说在关键时刻救了他。如果希伯拉不懂这些那就完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摩西呢给希伯拉讲过这样的真理，所以在关键时刻呢神能感动希伯拉想起这些真理，然后呢按照真理给他孩子行割礼，然后神才饶过了摩西。而且你看之后哈，其实呢在这个地方摩西和他妻子好像是分开了，因为你看这个出埃及记十八章哈，这个到后来的时候，以色列神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回到神的山，就是这个何烈山西乃山的时候，然后十八章十二节时候，耶特罗便带着摩西的妻子西帕拉，就是摩西从前打发回去的。摩西在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应该是把他妻子和儿子打发回去了。根据这个民数记十二章呢，这个以色列人当中啊，包括摩西的姐姐米利亚和亚伦呢，对摩西娶这个女子实际上是有意见的。啊，他们可能就是说按照他们的传统觉得这个女人她不该被接纳，摩西呢也应该是有软弱，他可能觉得这个妻子和两个儿子带回去不会被接纳，但是哈，但是我们看到在神眼中呢，神是要这两个孩子，要这个女人也要这两个孩子，神呢把这两个孩子归于到他的名下。所以说当摩西不给这两个孩子行割礼的时候，他所触犯的是神啊。所以说后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哈，摩西和以色列人呢出了埃及进了何烈山的时候，他的岳父就把他的妻子和孩子送过来了，而且摩西当着所有人的面也接纳了他的妻子和他的孩子啊，重新成为一家人。所以说我为什么讲这个希伯拉这个事情啊，因为希伯拉说你对于我是什么，是血的新郎，就意味着呢在这一刻哈，摩西重新成为他的丈夫。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这一刻哈，实际上希伯拉他明白到他成为摩西的妻子绝对不仅仅是世俗意义上的婚姻， 这两个人的结合，更重要的是通着这个割礼的约结合在一块的，也要说他两个的婚姻实际上是以相同的信仰为根基的，不单单是夫妻，更重要的是在属灵上成为最重要的同工。一个牧师哈，他最重要的同工，他最核心的同工是他的妻子。如果一个牧师他是一个满口人的道理，他不专心讲真理，那么他的妻子也会是和他一样的人。如果一个牧师呢，他能够准确的不打折扣的把真理讲给他的妻子，那么神也会让他的妻子成为一个真正在属灵里面能帮助这个牧师的人。所以说这个希波拉他虽然是后来圣经说是古实人，但是他骨子里边其实是以色列人。为什么？用希伯来说的话来说，你可以这么说，希伯拉因着信就给摩西的两个儿子行割礼，然后神就救了摩西啊，这个人是有信心的人。我们看27到29节，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往旷野去迎接摩西，他就去，在神的山遇见摩西和他亲嘴，摩西将耶和华打发他所说的言语和嘱咐他所行的神迹都告诉了亚伦，摩西亚伦就去招聚以色列的众长老。这里实际上就是一个神给摩西的证据，就应验了在4章14节到15节，上帝说亚伦一定会来欢喜的迎接他啊，而且呢亚伦会做他的出口，摩西做神话语的传递者。而27节你注意哈，神在之后呢才开始命令亚伦，在解决这个割礼的问题之后，说到旷野迎接摩西，他就去了，在神的在哪里，在神的山遇见，然后和他亲嘴。摩西在这里呢会把这山上所遇到的事情都讲给他啊，而且亚伦呢是真的把摩西当弟兄啊，亲嘴问安。28节哈，说摩西将所有耶和华差遣他的话并所有耶和华吩咐他的神迹都完全告诉亚伦，没有任何的折扣哈。29节呢，摩西和亚伦就去招聚以色列当中所有的长老。我们看到哈，神把话赐给摩西，向摩西显现，然后神让亚伦信，最后神再通过亚伦传道让以色列长老信，然后最后是以色列整个都信啊，你看到没有哈。最后看30节31节，亚伦将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述说了一遍，又在百姓面前行了那些神迹，百姓就信了，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鉴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这里也是给摩西一个确据，为了应验4章16到17节，看到没有哈，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口，他要以你当作神，你手里拿好这杖好行神迹啊，最后这些话都应验了啊。亚伦呢把摩西的话都说了，然后呢在这些民面前呢行了这些神迹，最后就如神所说的一样，这些人信没信？信了，三个神迹之过后都信了，不信第一个必信第二个，两个都不信还有第三个，最终神有办法让这人信，因为时候到了啊。然后呢这以色列人不单信了，而且他们怎么样，你注意哈，当他们听见耶和华确实在眷顾以色列的这些后裔或者子孙的时候，当他们得知耶和华确实在关注并且没有忘记他们的苦难的时候，他们就低头敬拜。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神迹，神的教会当中使用的神迹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赐给会众信心，让他们知道神没有忘了他们，这是非常重要的哈。对于今天来说，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在逼迫当中的教会最大的安慰是什么？就是让会众知道神没有忘了他们，神没有丢弃他们。如何知道呢？有两点，第一个就是神的话语和真道确实在这间教会，另外一个就是说神在教会用神迹奇事来证明这些话是真的，来证明神差的这个仆人是真牧师啊。实际上弟兄姊妹，在今天呢，很多的教会很多的牧师呢，他没有经历过神在教会当中的神迹，因为他们从来 不愿意把神的话给讲全了。他有很多的牧师呢，总是喜欢用一半真理一半埃及的道理，用各种的话术和逻辑呢来勾引会众。教会有罪恶的时候也不敢批评，为什么呢？本质上就是不信，因为他怕他们按照圣经所说的去做了之后会众都跑了，他怕他按照圣经的命令去说的时候会众都骂他，这样教会是没法成长的啊。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愿神帮助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求主帮助我们，看顾我们，保守我们，引领我们的脚踪行走在正道当中。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